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0月24号，星期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今日新闻。我是妙哲渊，
我是葛珍。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日本大选在即，选情风云变幻；
习近平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
德国宝马涉嫌行业垄断，慕尼黑总部遭欧盟搜查；
住建部预计四季度楼市价格稳定，长效机制正研究制定；
日本大力发展卫星导航，媒体称藏谋求军师大国野心；
中国航天八院院长，中国或于2030年去火星采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东京10月21号电，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22号将迎来投票日。目前，在野党的分裂令自民党和国民党的执政联盟渔翁得利，占据明显优势。而在野党方面，新成立的希望之党选情开始降温，立宪民主党则事态稳健，甚至有可能一跃成为最大在野党。不过，鉴于很多选民仍在观望，最终投票结果也有可能出现意外。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大选将决定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前途，如果他在选举中胜出，可能将加快推进修宪进程。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大选实行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而每个小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能够当选。虽然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但在野党势力的分裂导致反安倍选票分散，再加上近年来日本大选投票率一直不高，只要自民党的坚定支持者继续选择该党，就会令其在多数小选区中占优。共同社指出，由于在野党呈现混乱状态，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所获得的不过是消极支持。
习近平同志19日上午在参加党的19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19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习近平希望贵州的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新闻发言员近日表示，宝马因涉嫌德国汽车行业垄断，其位于德国慕尼黑的总部遭到欧盟监管者突击搜查。据悉，此次搜查是自今年7月德国《明镜周刊》首次披露德国多家汽车制造商涉嫌达成同业联盟又称卡特尔实施垄断以来，欧盟监管部门对相关企业发起的第一次搜查。德国戴姆勒公司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成为该垄断案的关键证人，意在通过向监管部门揭发不当行为来免除罚款。根据欧盟相关规定，参与垄断的公司中第一个向欧盟委员会检举揭发并提供有效信息的可以免除罚款。此前，大众集团已主动向监管当局承认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意在减轻惩罚。如果垄断行为属实，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和欧盟委员会将对上述车企处以最高为其年收入10%的罚款。按照这些车企2016年的营业收入，罚款总额将高达近500亿欧元，约合3900亿人民币。截止目前，欧盟监管部门尚未对任何一家德国车企正式发起反垄断程序。
11月22号，19大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2层新闻发布厅举办第5场记者招待会，介绍满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王蒙辉表示，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稳定。我们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稳定市场。目前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回落，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趋于稳定。同时我们正在进行12个大中城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支持北京、上海市积极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房地产长效机制目前也在抓紧研究制定，同时在抓紧推进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工作。应该说房地产调控的效果持续显现。
据日本共同社10月10日报道，日本政府当日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使用 H2A 火箭发射了意在构建日本版卫星定位系统的准天顶卫星引路4号卫星。该卫星是日本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自主研发并发射的第四颗导航卫星。在此之前，日本分别于2010年10月、2017年6月和8月发射了3颗该系统的导航卫星。引路4号卫星发射升空，标志着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全面运行所需的4颗卫星体系已构建完成。日本政府计划2023年实现该系统七星组网，届时将完全摆脱对美国 GPS 的依赖。日本国家高层对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层面上设立天宫政策小组，在内阁府内设立宇宙战略办公室，都明确表示其服务于发展本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宗旨。
十九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院长戴守伦20日透露，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施火星采样返回、小行星探测、木星系等探测方案。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1月批准立项，预计在2020年左右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发射火星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一次实施环绕、着陆、巡视3个工程目标，以及空间环境、形貌特征、表层结构等5大科学目标。在首次火星探测中完成如此任务，在国际上前所未有，面临巨大挑战。戴守伦表示，首先需要突破深空超远距离测控通信、火星制动捕获、在轨长期自主管理、稀薄大气减速与安全着陆等关键技术。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基因异变还是固有物种，北海道罕见黑狐。中新网10月22日电，据日媒报道，不久前在日本北海道知床半岛的协力厅，有人拍摄到一只通体黑色的北狐。据报道，位于北海道协力厅的知床博物馆于10月2日通过设置于厅内山中的自动摄影机确认，在9月23日下午3点左右拍摄到一个往来于道路上的身影。该博物馆学艺员表示十分惊讶，一开始以为是狗，后来注意到它的尾巴非常蓬松，才知道是狐狸。我在这里工作大概10年，还是第一次看到通体黑色的狐狸。黑色皮毛可能是由于在自然界中遗传基因变异而偶然出现的情况。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周二最高24摄氏度，最低12摄氏度，明天周三最高25摄�氏度，最低13摄氏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新闻。听学长良言，助自我蜕变。10月16日晚上6点半，备受期待的学长讲坛活动在北校信息楼报告厅举办。本次活动由商学院学风部主办，张旭、王杰瑜、魏静怡三位优秀商院学子受邀出席本次讲坛。本次讲坛由郑威同学主持。学长讲坛的举办是为了帮助大一新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学生活。本次讲坛吸引了大批同学前来观听，场下座无虚席。在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后，学生们用热烈掌声欢迎第一位演讲者张旭同学上台演讲。张旭同学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曾获得的荣誉，述说自己的兼职经历，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兴趣爱好。通过他的个人经历，他希望大一新生能够重视学习，加入组织，结交朋友，不沉迷游戏，积极参加各类竞赛，脚踏实地的做事等。演讲即将结束时，他以白岩松的话语来激励同学们要热爱生活。
响应19大，争当排头兵。10月20日中午12点30分，宿出学区学生事务中心全体成员在事务中心观看《参军报国，准备出发》征兵宣传片。宣传片生动展现大学生群体听从召唤、从军报国、实现梦想的壮志豪情， 在军队这个大学校，大荣如锻造成钢、成长成才的生动实践。习主席说，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作为有识之士的大学生，我们应了解到国家的需要，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为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学有所得，不负朝华。人文学院召开2017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答辩会，为激励广大研究生认真学习、诚心科研、积极创新、追求卓越，充分发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激励导向作用，营造积极良好的学术氛围。10月18号上午，人文学院于213会议室召开2017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答辩会。本次评选由8位研究生导师、2位学院领导、1位辅导员老师、4位研究生代表，共计15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国奖参选同学共8名，其中7名同学进入最后的学院评审环节。评审开始，由朱启新书记介绍了评选流程和评选细则后，7名参选同学按照顺序依次上台汇报。每位候选者依据自己的学术和实践经历，通过精美的幻灯片展示，向在座评审汇报了自己的所得所感。汇报过程中，参选同学表现优异，在评审提问环节大方应对，不卑不亢。评审孙老师更是语重心长，告诫每一位研究生做学术就要认真，肯下功夫，鼓励大家多向高质量的刊物投稿，倡导导师和学生之间加强合作，实现双赢。经过激烈角逐和比拼，以及严谨的投票和唱票环节，最终公布林诗旺、徐萌萌、胡丹丹、孙宇斌、冯潘5位同学进入学校评审环节。
温大首创留学生之歌，校园文艺献礼十九大，由我校国际教育学院作词、音乐学院作曲联合制作的温大国教院留学生之歌今日首发。经查实，国内其他高校尚无专门的留学生歌曲，此歌也因此成为国内首创的高校留学生主题原创歌曲。歌曲伊始，以苍穹、旭日、世界、中国、神州、温州、由远及近、拉近头势导入主题，体现了留学生从4面8方不远万里来到温州求学的动态过程。三个之东排比，体现中国处于世界东方、温州位于中国东方的空间地理特征，以及古老东方文明再次崛起、焕发新生机、树立新标杆的民族自信。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国乒遭遇惊天惨案，爆红天才遭惊天逆转淘汰。国乒世界杯进行了8强战的争夺，国乒近来上升势头最猛的林高远遭德国名将波尔惊天逆转，无缘4强。波尔将在半决赛中对决马龙争夺决赛名额。36岁的波尔作为前世界第一名将、世界冠军，与国乒抗衡了数代，依然保持了极高水准。当年淘汰马琳、王励勤和王皓夺得世界杯冠军，名留青史。此次壮士暮年的他，居然还能惊天逆转林高远，再次给国乒制造了又一惊天惨案。而本场比赛对于林高远来说绝对是噩梦，他重演了世乒赛被许昕惊天逆转翻盘的厄运，连续在世界大赛掉链子，为自己的前途蒙上了巨大阴影。周迅宣布当老师，一年学费8万，招收零表演新人。据台湾媒体报道，金马影后周迅近日跟导演陈国富、演员陈坤开办专供表演的学堂山下学堂，亲自担任老师传授表演经验，一年学费36万台币。他坦言自己也非科班出身，演技靠着看电影以及遇到非常好的剧组教学相长而来。曾有一次演出得知怀孕的戏被要求落泪，无法理解导演用意，直到2年后看见新生命才突然明白道理。导演陈国富、演员周迅、陈坤宣布开办山下学堂，从对表演的重新思考而开始的探索，打破教育常规、行业常规的实验，针对各阶层人士开设3个教学课程，包括非专业演员新人班、职业演员班和开放高阶的大师班。希望分享，也希望再创造，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真正只谈表演，并且让表演重新过炉。右膝髌韧带断裂，林书豪赛季报销。篮网队昨日对外宣布称，后卫球员林书豪由于新赛季第1场比赛中 右膝病韧带断裂，因而他将缺席余下的整个赛季。篮网队对此表示遗憾，并祝愿林书豪能尽快重返球场。在篮网队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中，林书豪就在一次进攻中不幸的右膝部位受伤。林书豪当时就感觉情况不妙，他大喊着我完了。由于伤病疼痛，林书豪还忍不住哭泣。经过后续检查，他伤得非常严重，林书豪的伤牵动人心。张艾嘉《相爱相亲》放映座无虚席。电影《相爱相亲》于21号晚受邀出席第22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影片导演兼主演张艾嘉携主演田壮壮优雅亮相红毯，并一同上台致辞。田壮壮表示此次来釜山影展特别有幸，张艾嘉则表示希望影片能给观众带去丝丝温暖。作为此次电影节的闭幕影片，电影在当日进行了5000人场放映。尽管放映场地温度仅有18度，但现场人座无虚席，不少观众裹着毯子认真观影。该片此次在韩国的放映也获得了超高口碑，令韩国观众十分感动。影片中的生活细节也引起韩国观众共鸣，影片和韩国的生活状态也很相似，有共同性。影片在国内多场放映中也收获如潮好评，更有专业影评人称张艾嘉对生活以及人类情感的观察真是力透纸背，可能是他日前最成熟最有力量的作品。
今天的新闻由徐欣怡编辑，王怡佳导播，我是妙哲渊，
我是葛珍。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